占中运动呢，有人说它是香港回归17年来发生的最大规模的政治抗议行动，那么也可以说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所面临最严峻的挑战。在香港的占中抗议群众为什么有如此多的不满和愤怒呢？北京在处理占中问题上，它到底又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呢？我们下面为您继续通过连线邀请到的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教授丁学良丁教授来进行分析。丁教授您好。
你好。
是丁教授，我们先来看看今天发生的最新情况。刚刚您也听到了我们的记者海燕在旺角的最新报道，今天在旺角爆发了冲突，有上百名的反占中人士突破了警方的封锁来冲击占中的阵营。那我们也知道占中运动一直担心的就是演变成暴力的冲突，您觉得今天的这个情况可能会给占中形势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吗？
这个一点都不奇怪，因为几天以前香港的媒体就已经报道有很重要的担忧，就是怕这个所谓的黑道人士卷进这一次的这个大规模的街头的抗议。那么昨天这个香港的媒体也报道说，根据他们对本地这个所谓的有关系的人士，也就跟黑道比较熟悉的人士的调查，说这一次这个黑道不会介入，因为怕他们本身成为重要的这个警察打击的对象。那么你刚才所描绘的这一切只不过是这些担忧中间的最新的一波，因为根据过去在很多的国家或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或持续的街头的这个抗议的这个过程之中，一定会有组织者，就是抗议的组织者不希望看到的那些暴力成分的卷入。这个在东方、在西方、在南方、在北方都发生过多少次。
是，那么丁教授，您觉得在今天爆发了这样的一个冲突之后，是不是也给了港府或者北京当局来进行清场，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呢？
这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这还要看两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就是说，现在的这种暴力的冲突只是小规模的，如果暴力的冲突变成规模很大，那么根据香港的这个警察的有关条例，警察必须采取措施。那么第二个呢，如果暴力的冲突的规模不大，但是造成了过逼的这个卷入者的严重的受伤，更不要说人命，警察也必须要立刻采取措施，即便这个跟政治没有关系，他们都要采取措施。所以呢，这要取决于一个规模多大，第二会不会马上出过逼的流血事件。
是，那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那么另外丁教授，我们很多人都想要了解到底香港占中运动它的背后成因在哪里。有人说和中国大陆相比，在香港已经有很多的自由了，为什么占中群众还有这么多的不满和要求呢？它背后成因到底是什么呢？
占中的这后面的因素有政治的，这个大家谈的太多了，我就不想再重复了。就比如说要普选制啊，要这个选举的时候候选人要有这个公民的自愿的提名这个要素啊，这他们要求最核心的一点，不能仅仅通过体委会等等。那我还特别要强调一下，中间其他这个被外地的观察家不太注意的一些社会的经济的和社会心理的这个甚至文化的生活方式方面的一些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这个香港这个社会里面的虽然这个总体的经济增长有常常有很好的表现，就在法大的经济体中，但是这个社会里面这个贫富不均的问题不是变得越来越轻微，而变得越来越严重。根据过去3-4年来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国际的比较数字，香港这个社会里面的贫富不均的指数已经是属于全世界最高最高最高的那几位。同时呢，香港这个社会里面呢还有一个非常特殊的问题，这个问题呢波及面非常之广，那就是说房地产的价格已经上升到了不仅仅是一般的劳工阶层难以负担，就是我们称之为白领的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都难以承担。 么这个青年人也大学毕业以后，如果按照他们现在的平均薪水、平均年薪的话，他们就是说不吃不喝也都要几十年才能够买得起一个单元。像这些问题的牵涉面都不是一点点的，牵涉面都是牵涉到整个社会里面40%-50%的人口，至少。
是，那么丁教授，我们看到您刚刚提了，除了在社会上、在经济层面上、在民生问题上，香港民众有着许多的包袱和负担之外，在政治议题上，这也是这次占中运动的人士主要要求的，就是政治上的高度民主、高度的自治。那么您觉得这次的占中运动有可能改变北京的立场吗？北京到底要怎么样来处理香港的问题呢？
我不觉得香港这次占中的人，所有的人这个目标现在都已经很清楚的一些细条了，我还看不出来这一点。有非常明确的政治目标的人和绝大部分抱着社会经济原因、社会心理原因抗议人之间，现在还看不出来他们之间有一个非常好的协调机构。所以呢，就是鉴于此，只能这么说，这一次的抗议，我是不希望它最后要染成非常严重的失控的局面。但即便到现在为止，我想北京一定会很慎重地考虑这些抗议人中间那些不涉及最敏感的政治诉求的那些诉求，我讲社会经济方面的这些诉求。我也认为这些社会经济方面的诉求的强烈的程度已经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了。所以在政治方面要求的那个非常明确的一些目标，我不认为通过这一次的抗议就能够马上立刻达到。但是呢，它有可能在第二或第三个技术的层面上会达到一些更多一点的妥协，或者更多一点的协商的成分。
是，您能不能再仔细的跟我们分析所谓的第二、第三层面的这个政治上的妥协是什么？
因为这个他们这个政治诉求中间那个提的最这个明确的是要这个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放弃，就收回那个关于选特首的这个整个程序方面的基本的方案。然后呢，与此同时公民自主提名的这个渠道，在这两点上，我不认为通过这一次的抗议就会达到。但是呢，有可能在这个提名委员会的1200人中间的这个怎么样的分组这一点上，我是问过很多本地人，他们都为现在的这个分组1200人中间代表既有的利益集团，比如说工商啊、金融啊、地产商啊等等啊，比例太大，而来自于普通公民的这个比重呢太小。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不觉得北京呢没有进一步的宽松的余地。我也认为一个比较负责的香港的行政政府也应该在这方面探索余地。
嗯哼。
那么第三个层次上就是关于选举这个第三个层次上的这个就是讲在选举2017年之前，那么对于现任的特首这个梁振英该怎么办，这也是一个可以协商的一个余地。当然北京不会马上撤换他，因为一撤换他怕连起连锁反应，但至少可以在现有的这个香港政府中间的高官中间，在权力和责任的分配方面有更好的这个重新的这个安排。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这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学系的丁学良教授，特别针对香港占中运动它的背后成因，还有未来它的走势，为我们所进行的分析，感谢您。